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往事如风》栏目，我是主持人 Susan。今天我邀请来了一个我的好朋友 J， 然后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你好。然后我知道你是就是西安人嘛，那你然后你也在西雅图生活很久，你觉得就是有什么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共同点或者不同，或者分别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还是挺不一样的吧，因为西安毕竟是一个内陆城市，而且比较干。西雅图作为一个沿海城市，这里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潮湿的。然后这边吃的东西也不太一样，西安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碳水之都，大家都喜欢吃面食，但是面食这个东西在美国就没有那么多种的多样，所以在食物方面这两个地方也挺不相同的。对于我来说的话，各有各的喜欢的地方。西雅图这里的夏天真的很好，然后西安毕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所以有很深的感情。
那你就是在这儿的话，你比较想念西安的什么美食？
胡辣汤，还有各种各样的面食，所有的面食我都很想念。
那西雅图这边也有很多就是西安的餐馆，你觉得这边做的跟那个传统的经典的那些有什么区别？
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有时候虽然它的调味儿可能差不多，但是做的方式和一些用料没有那么地道。但是在西雅图能吃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是的，是的。那我们回归正题吧，就是因为最近也快放假了嘛，然后就是马上有一个 Memorial Day 的假期，然后再过一阵儿的话，上学的朋友也要放暑假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过的一些旅游景点啊，以及就是我们去之前做的一些攻略，然后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就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然后那我们就从最近的一次旅行开始吧，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其他的。最近的话就是我们上周去的一趟 Zion 国家公园，然后不算上往返路上的时间的话，我们是玩了3天。然后首先说结论吧，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公园的，就是来之前也是向往了很久，因为在网上看这儿有两个最出名的步道，一个是一条水路，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一个比较惊险的那种具有挑战性的一条步道。然后所以对于我一个就很喜欢爬山，就是在西雅图很经常爬山然后看这些自然景观的人来说，就是非常的完美的一个公园。那你觉得你喜欢这个公园吗？因为我知道你也去过很多国家公园，所以如果要你给排个名的话，就是这个喜爱程度排个名的话，你觉得能排第几？
我觉得可以现在我去过的这里面可以进前三吧，因为主要是这个国家公园跟其他地方还是挺不一样的。虽然它整体的景色可能跟整个犹他州还有包括一些阿尔宗纳这些地方差不多，但是就像你刚说的那条水路和惊险的 Angel's Landing， 我觉得跟其他地方还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还是很特别的，还是有很不同的体验和让我很惊喜的地方。
那你说前三呢，你觉得另外能跟他排进前三的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 Rainier 也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公园，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剩下的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preference， 我觉得都剩下都差不多。如果你真的让我说的话，这两个可能是我比较 在国家公园里面是让我比较惊喜的两个。
确实，我觉得就是瑞尼尔去的，可能也是分时间吧。反正上一次去的那个时间，那些景色都还挺好看。然后我个人如果排前三，可能再加一个，就这两个也排在前面，可能再加一个 Bryce， 有机会你可以去一去。然后，说回来，就是我们是周五晚上从西雅图飞的拉斯维加斯，然后当天晚上往 Lyon 那边开的，从 Vegas 开到 Lyon 是，三个小时，差不多。
对对，是的。
然后，就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 Vegas 它是西部时间，然后 Zion 它是山区时间，所以有一个小时时差。如果大家哪一天开过去的话，要注意，就是安排这个行程的话要注意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一天每天都是住在一个叫 Hurricane 的小镇，开到 Zion 大概半个多小时。你觉得这个小镇怎么样？我就是个人还是挺推荐住在这儿的，因为这个小镇我觉得它有。首先它有很多餐厅，然后也有一些超市，像是沃尔玛这种就比较方便吧，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这个小镇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虽然 Zion 旁边的那个小镇比较方便，然后但是它能够选择的不管是餐厅或者是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东西不是很多，所以住在这个小镇的话，不管是吃饭或者是买东西，比如你在旅行的时候有些什么需要的水呀、食物呀或者一些装备呀，你都可以在这个小镇买得到，所以这里还是很齐全的。甚至离这个小镇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 Costco， 所以还是很适合在这里歇脚的。
嗯，这还有 Costco？
对，离这个小镇大概开十几分钟的车程吧，有一个 Costco。
是我们加油的那个地方。
对。
对。然后你刚刚说到，就是公园附近它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它叫 Springdale， 就是它进园的话是非常方便，大概开你住的远可能也就5分钟、10分钟就开到了。然后，但是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它的酒店太贵了。我当时订酒店的时候，然后我搜这边酒店。就我们去的时候还不是旺季，但是这个地方一晚的价格在 Hurricane 能住两晚了。然后我认为它这么贵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公园的停车问题。就首先 Zion 它的就是有一条路叫 Scenic Drive， 就是大部分景点需要开车然后到的，这就是路这条路线吧。它三月份到11月份还有就是 winter holiday season 的时候是不允许自驾过去的，所以你需要乘坐公园内的那种免费大巴过去，所以停车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因为 visitor center 它本身的这个停车位有限嘛。然后就也是通过我们这次去的经验吧，给大家总结出来一些停车的方式和小 tips。 首先第一种停车方式就是把车直接停在 visitor center 停车场，然后坐园区大巴。但是就像我说的， visitor center 它的停车位有限，所以于是就有了第二种方式，就是停在 Springdale 的这个小镇，然后先坐小镇的大巴到 visitor center， 然后再转园区内的大巴。然后其实停在园内的话，我当时就是坐大巴的时候路过他大巴路过一个第二站叫 Zion Human History Museum， 就是他的第二站停车的地方。然后我看那个地方其实也有很多停车位，虽然不太多吧，但是如果你想停在园区里面就比较方便的话，你就可以去那儿碰碰运气。然后我们当时还是就是第三天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就是靠近 visitor center 最近的那一条，就是最近的那一溜停车位，就是有几个就只能停15分钟的那个车位，就是如果有位置的话，其实你可以先在那儿停一下，然后你如果看到有人要走的话，可以开车跟着他们后面过去，就是一个小 tips。 然后说回行程的话， 我们是就是周五出发，然后周六那天凌晨4点钟才到的哈尔滨小镇，所以就比较劳累，然后中午快12点的时候才开始出发，开始我们的行程。然后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就去走了那条水路叫 The Narrows。然后首先呢，我们先出发的时候去了一趟一个租装备的地方叫Zion Guru。然后我们当时到的时候已经下午1点多了，这个地方也可以直接 walk in。然后我们租了一个dry bib 叫，然后它包含了一套防水服、一双鞋、还有一根棍儿和一个防水包。其实就是租装备的时候，你可以提前一天租了取走，然后还装备的时候，店员说也可以，就是它是晚上8点钟关门，你可以晚上7点半之前还，但如果来不及的话，第二天早上10点之前还也是可以的，就非常人性化。然后店员还非常热心地讲解了这条路线，就是这条水路怎么走啊，然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景色之类的，然后还告诉那些就是乘坐大巴的这种信息等等。然后哦对，就是要注意，就是这个防水服最外面的拉链它的兜不防水，因为我当时不知道，然后放在里面的手机和纸放在里面全都湿了，就是它看似防水，但实际上只有里面，它有一个里面的兜，然后那个黑色兜是防水的，所以需要注意一下。然后的话就是这个步道就是从园区内坐大巴要坐到最后一站，就是第9站下车，然后需要走先走20分钟左右吧的一个陆地的 trail 叫做 Riverside Walk 才能到达下水的地方，就是然后有的地方就是它水流挺急的，全程都在小石头上走，我觉得很容易会掰脚，那个打滑站不稳，这种就需要比较注意一下。然后水最深的位置其实是离开始不远的地方吧，我当时我是165左右，但是大概到这个水位到胸这个位置，你当时这个水到了就大概多深？
觉得差不多到腰再往上一点吧，就是胸以下差不多那个位置。
嗯，是我当时就是一个不注意，然后就是他那个衣服其实上也就到胸往上一点点，然后我当时一个不注意就把水灌进去了，然后整个路线3个小时，我那个2个脚都泡在水里，裤子然后也湿了，就是挺难受的。然后其实是不是后面也有些位置比这个还深的水，我当时好像看你去走。
如果你沿着它的路走的话其实都还好，但是它有一些就像一个河一样，它有深的地方有浅的地方，如果你能看到比如说有个大石头旁边有一个水颜色很深，代表它的深度也很深的地方，如果你想要去看一看的话，所以这时候你要小心，它有可能会变得非常深，甚至把你整个人都淹没。但是如果你按照它的那个 trail 走的话，如果没有遇上下大雨或者是发洪水这类问题的话，应该也不会有危险。
对，就是除了前面一开始那地方是个必经之路，其实到后面水深的话它也不是你的必经之路，就还好。然后你刚刚说发洪水这种，就是它实际上发洪水它公园就不让你去，就是他觉得可能比较危险，他好像是你们可以看一下网站上，他说大概是水位到多高了就不会让你去了。然后我们是总共往返走了快4个小时吧，因为我们要确保能赶上他晚上7:15的末班车，如果没有赶上的话就得从最后一站然后走回去，当时看那个路牌是多远来着，
大概有10迈吧，好像。
那感觉得走个一阵儿。然后我们 当时我看网上，我当时做攻略的时候看很多人都走到那个一个叫 Wall Street Begins 的地方，它是一个分岔路口，然后我们当时是目标是定在那里想走过去，但是为了赶上班车我们就没有走到那儿，但是就是事实证明我们回程走得很快，或许是有时间能走到的，对吧？
对。
然后说到温度的话，我觉得我们当天去的时候是多少度？20度出头。
差不多，那天是晴天。
然后你觉得那水冷吗？我觉得就是穿着防水服的话能感觉到它的水是凉的，但好像不是很冷。
对啊，我觉得它防水服的保温效果还是可以的，就如果不是冬天去的话，如果夏天春天去的话，只要室温就是整个外面的温度没有很低的话，其实体感温度就还好。
对，我觉得不穿的话其实应该还是挺冻人的，就是很冷。然后很多就是外国人他们都直接短裤下去直接趟水走，可能他们不怕冷。我感觉，但他们实际上就是那个租装备的地方，他有一套夏天的装备，就是没有那套穿防水服，就是一双鞋然后一根棍儿。我觉得除非是30多度的天气可能不需要租这套装备，不然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然后就实际就是我不是衣服里灌了水嘛，但我也觉得那个水在我衣服里也不是特别凉，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被我暖住了。然后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 trail 是我走过的这么多里就我觉得比较最有趣的一个吧，就是虽然很累，到后面真的已经走不动了，而且手里的那根棍儿也挺重的，但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因为毕竟就是能这么淌水玩水的机会不太多，对吧？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这个车还是很，就像我说，我还是很独一无二的，就在其他地方也不一定能够体验到这样子的感觉，还是很推荐的。
嗯。然后就来到了第二天吧。第二天我们其实去了一些不太著名的景点。然后首先我们去了一条观景公路，就是这段路它是可以自驾过来的。然后途中有很多那种观景台可以停车，然后观景。这段路它中间有一段1.1迈的隧道，然后隧道侧面还开了有几处开了口。就是供观赏风景，但是中间不能停车，所以基本上那些口都基本上是一闪而过的。然后它进隧道的话也会限流，所以车流量就是在车流量大的时候进那个隧道的入口还是要排队，就是可能要排个几分钟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然后我们就是这条公路它通到了一个叫 Zion Canyon Overlook Trail， 就是过了隧道很快就到了，但是这个地方它就是停车位很少，有时候就比较紧张，有可能会如果人多的话可能会停到比较远的那种路边要走过去。这个 trail 好像 不太长，多少有多远？
大概单程1迈多吧，不是很长的。
我们好像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就我们走了一些那种岔路走过去，回来然后还在那个顶上待了一会儿，看了看风景。然后我们来这天也下雨，所以山上风比较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个雨在脸上拍。然后我们中间还有几次在那种山洞里边躲雨，所以浪费一些时间吧。但我觉得风景还是挺好的，你觉得？
嗯，我觉得这个地方能够看到整个峡谷的全貌。然后如果你之后不打算去其他的，或者是你来自然也不愿意去爬那种很困难的 trail 的话，这个还是很推荐的。
我们当时走在那个路上还遇到了一大群羊，什么羊？他一开始那个 trail 开始的牌子上写
我不记得他叫什么羊，但他好像是 Zion 这边比较独特的一个羊，因为之后不是在 Visitor Center 卖的纪念品里面也看到了。
嗯，好像是什么大脚羊一类的吧，反正我记不太清了。然后还遇见一大群，大概好像我印象中数了一下有9只，就是大的小的都有。然后哦对，就是当时我们那天下雨，不知道是出什么情况，我们当时回城的时候还有两个那种 ranger park ranger 还是什么那种救援，他们上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就是这种下雨天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就是这一天最后还去了一个叫 Lower Emerald Pool Trail， 是这个地方，就是它你就不能就自驾过去了，你就必须又开回去，然后停车，然后坐大巴过去。然后这个地方是到第6站下车，按道理说只需要坐到第5站，但是这一站它第5站它这一站的这个 Trailhead 附近的桥现在在维修，然后这地方整个都关掉了，关到6月中，所以如果大家在6月中这个时候去的话，还需要看一下网上的信息，看看开没开。然后我们这回去的时候没开，所以我们只能先绕路到第6站，然后再走一个叫卡耶塔 trail， 然后再走了这个 lower pool trail。这个铺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它就是一个小水塘，然后你要是跟其他的，尤其是西雅图这里的水比起来的话，它确实什么都不是。然后但是可能在 Zion 这种地方水比较少见吧，所以它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 trail。 但是这个 trail 沿途中，我觉得景色可能是因为那天在下雨，所以景色也还不错，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就它这个瀑，它这个瀑，就是它有3个瀑，应该是一个是lower， 一个是 middle， 一个是 upper， 好像都是这种。我们好像只看了 middle 和 lower，upper 我们没去。就它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就是像路边有个水坑，然后下雨，然后积满了，就是那种小水坑。然后大部分人他们其实都是，选择了在，就是它中间有个瀑布，大家基本上都走到那个瀑布，然后原路返回了。但我们就是，决定继续走，然后走回到了第4站，然后回去上车，大概用了2个小时。然后它最后2公里是一个骑马走的那种路，一路上有很多马粪，然后还充斥着一股就是动物园的味道。然后它也不太好走，说实话，就是一开始觉得还走得挺轻松的，结果走到后面就感觉不太好走，因为它的路是那种非常松软的那种沙子，所以走久了还是挺累的。然后还有就是除了我们其他一个人，就是别的组一个人都没见到，只有我们在这上面走。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你觉得咋样？我觉得就是感受，就是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毕竟我觉得原路返回的话，就是景色都看过一遍了，然后也是上坡，还比较累。
对，如果之后五号 bus stop 开那个 trailhead 开了的话，确实不值得走一趟。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关了，所以走一个完整的一条线其实也还体验不错。但是这个 trail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骑马的话，也没有人会来这里，因为确实在走的时候，不管是嗅觉体验还是走的那种沙路，就是不是很好吧。
确实，但我也不知道，我感觉还是就是挺有意思，但是有点太长了，他可能少走一天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最后一天的话，我就是第三天我们到了，终于去爬了 Angel's Landing， 就是比较惊险的这个地方。然后为什么我要用终于这个词呢？因为这个 trail 要抽签，就是它这个 trail 需要在爬的前一天去官网抽签，然后需要选择去爬时间，比如说它有三个 slot， 比如说一个是九点之前，一个是九点到十二点，一个是中午十二点以后。然后我们这是抽第三天，并且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然后终于抽到了安卓斯兰丁的这个签儿，然后我们两个人光是抽签就贡献给了公园48道，还是挺那个的。然后我之前看网上有人说，就是选一个 time slot 比选全部的，就是抽到的概率会大一些。但是我感觉事实证明，就是工作日比周末好抽一点，并且跟选了几个 time slot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个人只选了一个时间段，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全选，然后两个人也都抽到，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太大关系吧。然后我们最后选择了是一个九点到十二点的这个时间段，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就是实际上并没有，就是只有人查有，就是查有没有 permit， 但并没有人查时间，就是。而且我们发现，就是因为有的人不是，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有可能抽不到嘛，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时下的时候快四点钟，下午四点快下来的那会儿下来的，就是查票的时候，到那个查票的时候发现那个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所以如果你大概那时候去的话，可能也不需要抽签，我觉得。然后爬这个安卓斯兰丁的话，就是需要坐大巴到，也是到第六站下车，跟我们前天去那个瀑布的入口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前一天我们在分叉入口然后往左走，这一天是往右走的。然后这条 trail 它稍微长一些，但是其实也还好，大概往返的总时长是4.5小时吧，包括休息啊、拍照啊这种的。然后走这段就是 Angel's Landing 之前，它需要走一段 West Rim Trail， 就是叫这个名字。然后它是基本上是全程上坡的一条路。大概是需要走一个小时，然后我感觉这段路比 Angel's Landing 这块它这个路还要更累一些，因为它最后一段路就是非常离谱，它是一段那种之字形上坡，而且非常长，我们是就是一口气走上去，我当时心率快飙到160了。你觉得这段路累不累？
我觉得还是挺累的，因为它就是像你说的，它一直在上坡，而且还是一个属于比较陡的坡，而且这个甚至爬这个陡坡的时候，如果天气不好，比如说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有点下小雨的话，如果你没有穿登山鞋可能还会比较滑，所以我觉得 想要去爬 Andrews Landing 整个 trail 的话，包括这个 West Rim 还是需要一双能够防滑的鞋的。
是的，然后对，如就是他这段 West Rim Trail 他可以走到一个叫 Scott Overlook 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没有抽到签的话你也可以走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他有就是你当时看到他是不是往左走还能走一个别的 trail？
对，他走得非常远，然后到了一个好像那个 trail 总长可以走到十迈之外的有一个地方，但是那具体是哪里我忘了。我觉得一般也没有人会从这儿一路走过去，因为过去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回来了。毕竟而且
走回来
是，而且沿路的景色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记得看那个牌子是不是有两条车，还是你跟我说的有两条车？
它是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同一个方向，应该会中间有一个小的岔路口吧。但是他从上到 West Rim 顶了之后，想要走的两个 trail 不管去哪一个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走。
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走到这个 trail， 它不是走到这个 overlook， 它的风景其实也已经很好了。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 Andrews Landing 它的这一条就是整个这种路线，然后这地方也有厕所比较好。然后。接下来就说到这个Andrews Landing 它的本体吧。然后我觉得它首先它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它是 Zion， 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跟这个水路排名，反正我觉得它俩都挺有意思。然后我觉得它没有我预期中的那么恐怖，就是我预期中这条路它非常的窄，就是你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但是实际上这条路比我想象的宽很多，而且大部分地方都有那种铁链儿，还有就是铁链儿你可以抓，然后还有那种不知道是修出来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有踩脚的地方。但是也遇到了就是我们一起出发的就是几组人，他们也有不少人就是走了一小段就回去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量力而行吧。你觉得这条路可怕不？
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们那天约去的时候稍微有点下雨，但是也不是一直下。我觉得如果碰上那种下雨或者刮大风的天气的话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如果天气好的话这个出游还是很值得一去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 Zion 最好玩的一个 trip。 然后同样的我觉得这个 trip如果你有计划去爬的话一定要穿一双防滑的登山鞋。我看到很多人穿那种板鞋或者是 Air Force 之类的不太防滑，因为那里的石头上虽然有铁链，但是石头上还是有一些沙子的，所以走起来还是不小心很容易打滑的。
对，然后我们当时还是就也推荐大家去买一双防滑手套吧，就是我们前一天在Hurricane 小镇的沃尔玛里买了一双那种抓鱼的手套，还有一双就是种花的手套，就它是那种是什么材质，那种橡胶。
对，有点像橡胶，但是是不是橡胶我也不知道，但是它的防滑效果还是很好的。
对，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首先如果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铁链应该会烫手，所以你戴一个那个可能好，如果是冷的话我觉得那个铁链会冻手，所以应该也很管用。而且除了这个的话它也很防滑，然后如果你就不在没有铁链的话你要抓石头的地方也不容易划伤啊这种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的。然后就是爬的话我觉得上山还可以，然后就下山可能稍微困难一些，因为你不知道能踩哪儿，或者而且膝盖我觉得比较费力吧，就是建议还是就是底盘降低一点，实在不行就是屁股坐着滑下去，也比较安全一些。
对，因为 就是像你说的，下山的时候，它一个是有因为有高度差，下山比较难以掌控你的平衡。另外一点的话，这个石头还是挺光滑，加上会有些沙子，所以一定要保持把重心降低下去。如果不行的话，就用你的脚和屁股同时着地，然后慢慢一点点往下蹭，但是手一定要抓着铁链，千万不要松开。
嗯，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 trail 还是非常好玩，然后非常推荐。就是它首先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很有运气，然后很需要很有勇气的一个 trail， 就是你去爬它的。所以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的话都能抽中这个签儿，然后来体验一下吧。然后行程整个说差不多，那我们还能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也看到很多动物。首先我觉得看最多的好像是火鸡，是吧？
对，我们基本上每一天下了车之后都会在 bus stop 看到很多只火鸡，
还有
一些松鼠和花栗鼠。
对，那火鸡虽然松鼠我感觉还挺容易见，但是火鸡我感觉从来没，基本上没在什么地方见过。
哎，我也不知道，它应该是野生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只火鸡，可能跟 Zion 这个公园也有什么故事吧。
嗯，他们就在这些路上走，然后在 trail 上面走，就还挺，就也不怕人，好像感觉。哦，感觉这些松鼠是更不怕人。就我们去的很多个地方，一开始去哪儿？去那个 dinosaur 的时候，路上有只松鼠，然后我当时拍它，它还站起来，它还过来跑过来，跑到我镜头前面来，站起来，挺有意思。然后走这个安德斯兰丁的时候，在那个 Scott Overlook 也有好多松鼠，就是花栗鼠。他们就因为人在那儿休息的时候会吃东西，可能会掉在地上，然后他们就会在那儿捡着吃，然后他们会打架，就是抢那些吃，挺有意思。还有两只，他们当时在我旁边打架，然后在那儿旁边绕，然后爬到我鞋上来了。就是感觉他们一点都不怕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对，感觉这个公园的松鼠和花栗鼠是我在美国见过的唯一一个不会躲着人走的松鼠和花栗鼠了。其他的地方可能因为在大城市里面比较嘈杂，人也比较乱，所以他见的人都会躲起来，但这块儿他还是很乐意去跟你进行一些交流的，但他交流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问你要吃的。
嗯，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呢？他们除了感觉除了人给他们吃的以外，他们
应该会吃一些野果和一些树上的松果，因为我有时候在地上看到一些像松针的那种球一样的那种东西。
嗯，
松子丘一样的东西。所以既然这里面有这么多老鼠，有这么多松鼠跟花栗鼠的话，我觉得自然给他们的食物应该肯定是够的，然后人的食物相当于说一个锦上添花了。
是，然后就是除了这些，好像我们还看过好几头鹿吧。
对，应该，我觉得应该是鹿。其实鹿这个东西在美国都还蛮常见的，
但我们就是离得，就是他们好像也不太怕人，就是我们当时走那条有马，就是骑马的那条道的时候，遇到好几只，可能因为也是没有人，所以他们就在那里面窜，然后在那种小溪旁边喝水啊，然后在吃树上的叶子，就还离得挺近的，而且他们都是好像是一家，就是有大有小的那种。
哎，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感觉像是一头公鹿，它在那个地方很警惕的看着我们，然后剩下两只像是一只母鹿带一只小鹿在下面喝水。
它最后就是最后要走出去的时候也遇到了两头。
对对，是，而鹿确实感觉也没有说见到人一定就会躲起来或者跑掉，但是它鹿跟松鼠还是有区别，感觉鹿还是会跟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它还挺警惕的，就是你站在那旁边，它就一直，就是那只放哨人就一直盯着你看。
是，包括鹿、松鼠，我们还看到了一只蜘蛛在下安诺斯兰丁的路上。
我当时那个是一个外国人，他当时在前面站着，就是在那站着，然后我走过去他就给我指了一下地上那个蜘蛛，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 spider，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什么词，就是一个名，就是一个没听说过的一个什么词，就是应该是他具体的学名吧，我感觉。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长了毛的那种大蜘蛛，有多大，感觉有手掌这么大。
对，就像是那种之前在动物园的爬行馆里面才会见到，然后我第一次在野外见到这样子的长毛的大蜘蛛。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怕蜘蛛，而且我还挺喜欢去那种动物爬行馆里面看这些生物的，所以我觉得这只蜘蛛还是很有意思。
我感觉就是我想象中的这个蜘蛛，就是长这样的蜘蛛大概得有就是整个手那么大，我以为，但实际上它比我想象的小一些。
有可能是这只蜘蛛还没有长大，它可能再过一段时间长大了之后就是你想象的大小。
那要是让我遇到还挺吓人，感觉像那种澳洲的蜘蛛似的。澳洲的蜘蛛感觉有螃蟹那么大。
是的。在下安诺斯兰丁的路上不是还看到了一个叫 California Condo、
嗯、是的，
中文叫什么来着，
秃鹫。
对，
他们哦，对，他们这些动物就是这些野生的，包括像那个羊，然后这个秃鹫，他们都有编号在身上，有很大的一个牌子，估计是动物，不是这个管理人员给他们标的。
这羊是有一个小牌子，就是那种不影响他们生活的那种小牌子在耳朵上好像，然后这个秃鹫它不是牌子，它是在翅膀上。用一种什么颜料然后画出来的。
是牌子，
我记得是在翅膀上有一个画出来的编号。
不是，是牌子，它左右两边翅膀都有。
哦，反正它应该是这种所有的野生动物，这种珍稀的野生动物应该是都有记录的，会 track 一下他们的，包括也做一些研究呀，像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有没有遇到危险之类的。
然后就是他们，我们当时看的时候这两个一直不知道在那儿干啥，感觉像是捕猎一样，然后还 台的那个地方盘旋，然后旁边就是还有乌鸦，就是它那乌鸦就跟城市里的乌鸦我感觉有两倍那么大，然后它的毛也很亮，然后它站到那个秃鹫旁边就感觉非常渺小的一个，就是那个秃鹫真的还挺大一个，
对，还是很有气势的一只两只秃鹫，当时在那里看了蛮久的。
然后好多人就是他们听说有这个秃鹫之后立马就是跑过去看，他们觉得不可置叫什么，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就是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对，我觉得在这种国家公园包括野外看到一些野生的动物，然后看到他们天生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我觉得还是很惊喜。
嗯，我当时把这个发在网上，然后还有人在评论给我说他第二天也看到了这两只在那儿，估计他们就是一直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待着。
对，有可能他们的窝是在那个附近。
哦，这个地方不是还有那个什么猫头鹰？
哦，对，但是我没有看到，但他说的是那个地方叫 All Quiet Zone。就是你要保持安静，如果你太大声的话会吵到这些受保护的猫头鹰，然后他们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伤害。
嗯，还有很多那个就是到那个山谷那个地方就有一个牌子写的让你保持安静，然后我们当时往前走，然后有两个叫奶奶大妈，反正在当时有一个人在那儿拿着望远镜往山上看，然后我当时就他也给我指说那块有一个巢，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当时看到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里边有什么东西吗，他说他没看到。我感觉要是能看到的话应该还挺有意思。
对，就感觉整个犹他这种地貌，然后它的可能是因为它的岩石的结构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山上石头里面会有很多的被侵蚀的那种洞，然后觉得这种地方还是很适合这些鸟类去那里筑巢然后安家的。
嗯，是。那么对，然后最后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再聊一聊这儿的这些吃的吧。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在这儿待了三天，其实也是吃了好几顿饭，然后我们第一顿吃的是一顿泰国菜，是那天晚上走完水路去吃的，然后这家店是在Hurricane 这个小镇里边，你觉得这个店咋样？
我觉得它的食物的味道就属于那种很典型的美式泰餐的味道，然后中规中矩吧，但是它给的分量还是很足的，然后包括在这种小镇上能够吃到一些亚洲的食物，符合一些我们亚洲人的胃，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尤其是第一天我们当时又凌晨才到，然后也没睡多久，还走了那么久的水路，所以那顿从饱腹程度包括满意度程度来说吧，还是很好的。
对，我觉得就是走了那么久那个水路，再加上我还就是裤子啥的都湿了，然后能喝上一碗那个叫什么什么汤，
冬阴功汤，
我觉得还是非常满足的。然后我觉得这家服务其实也挺好，我觉得就是他有一个老爷爷吧，然后他这个服务整个他都还挺好的。然后第二座我们吃的是啥来着？
在 Springdale 吃了一家墨西哥菜。
嗯， 觉得咋样？
觉得这家墨西哥菜它同样它分量真的很大，可能因为这些中部的这些州他们可能给的分量都挺足的，然后它的味道也是还是很不错的。觉得如果你的胃口不是很多不是很大的话，你去这种去这个店可能一个人点一份食物都已经够了，而且不一定吃得完。我觉得它的味道包括当时点了一个猪肉的 burrito， 我觉得味道还是很好的，它里面那个猪肉像是卤过的一样，还是很像我们亚洲人做的一些食物的味道。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家墨西哥菜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可能没有德州或者是靠近墨西哥的地方做的那么正宗，但是我觉得味道在 Zion 这种地方，在犹他这种地方还是很好。
是，而且他们还送，就是送沙拉，就是如果就是出去玩的话，还是挺难吃到蔬菜的，所以他们送的沙拉我觉得还挺好。嗯，还吃了啥？还是
一家在从 Zion 回 Hurricane 的路上吃了一家意大利菜，那是美式
美餐，
但是好像是意大利风格的。然后那个餐厅的样子非常的，就餐厅的外观和它的建筑非常的独特。所以如果你住在 Hurricane 的话，你去 Zion 的路上一定会看到这个建筑，然后一定会注意到它。它的味道我觉得也算是还可以的吧。
觉得就是它的量其实也挺大的，那个我们点了一个 ribs， 它我感觉还挺多的。
对，还点了一个意大利面，意大利面的 cream 的味道也挺浓厚的。
嗯，
我觉得主要这个建筑物还有包括它当时那天的风景的话，给这个食物又增添了一点其他的独特的色彩。
所以它氛围，那个地方氛围挺好的。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餐厅也是就是路过，然后就是看他被他的美貌吸引的，然后进去。还有啥？嗯，还吃了一家 brunch。
对，是在 Hurricane 附近有一个蛮有名的一家 cafe， 然后这个 cafe 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个峡谷的景色，还是然后有在周末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我们原本是周日那天去了一次，结果人太多了就给我们劝退了，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就是第二天周一的时候再去，周一的时候就没那么多人。
对，我觉得他的Bagel sandwich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同样的它的食物的分量也挺足的，它的咖啡的味道也还不错。
当时还点了一个那个叫啥，那个
French toast，
对，我感觉它就是它分量很大，它有非常大的两大块，然后我吃了第一块的一半之后我就不太想吃，因为它有点甜。然后它里面有草莓，然后蓝莓，就还行。还有，还去一家咖啡店，在 Springdale 那块儿。
对，我觉得整个 Springdale 这里有非常多的食物的选择，也有很多的饮品的选择，就不管是咖啡店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喝的呀 smoothie 呀之类的，而包括这个小镇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纪念品商店和一些当地的手工一些商店，所以如果去 Zion 爬累了之后在这个小镇转一转，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 风土人情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但我感觉基本上这个小镇都是那种，一个是租户外的，就是租像我们租走水路的衣服，然后一个是租自行车那种，要不就是纪念品商店，我感觉就是很旅游景区的那种小镇。
对，但因为这个小镇它周围是一个长条形的一个小镇，因为它是在也算是在一个峡谷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周两边都是那种蛮高的蛮有当地特色的那种山和石头，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累的话，找一个咖啡厅坐一坐，看看外面的景色，歇一歇，我觉得也是很有感觉的。
是我们去那家咖啡厅，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什么 espresso。
对，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从来第一次在美国见到这样子的豆子。
是，嗯，哦，它公园里边它也有一个是什么酒店啊？是不是也可以吃饭？好像是。
对，它是有一个公园自己的吃饭住宿的一个地方，那里如果时间预算允许的话，我觉得住在里面，在晚上的时候体验一下 Zion 里面的感觉，我觉得也蛮好。甚至我觉得住在里面，可能晚上甚至天气好，可以看到星空。
好像就是不是就是上这里边不是要坐大巴吗？然后好像我在网上看，如果你在这个就是这个酒店有住宿啊或者吃饭这种，你就可以开进去，就不用坐大巴。
那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择。
是的。那么也说了这么多吧，就是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都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公园的，所以如果大家就非常推荐大家去吧，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然后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么晚安了，拜拜
拜拜。